主对彼得说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要牧养我的羊。喂养，因为羊还小；牧养，因为羊大了，你现在可以带他们走。然后又说，喂养我的羊，那个羊不是小羊，就证明羊生病了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今天你要开始做反映福音的工作，你要开始喂养别人。所以你才知道说，信心和爱心本来是我们亲近主的时候，这可以说是我们爱情的发源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信心和爱心不是自私的，信心和爱心不只是为着你与主之间的。等到苏拉米女成熟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最成熟的表现就是母亲的表现。结果这个两个兄，信心和爱心，是能够喂养别人，叫别人得着供应的。所以这是第三节。第四节，你的镜像如香芽台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看到吗？前面是说是像大卫的高台，你还记不记得？而且上面有1000个盾牌挂在上面啊，这个是很明显指的意志怎么样受保护来说的。那现在呢，也是台，不过好不一样的是象牙台。这个象牙怎么来的？象牙一定经过死才有象牙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你看他的脖子上就带有死的记号，而现在慢慢给人看见像象牙，不是普通的，你看见吗？不是普通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好像比从前美丽的多。同样的是镜子，但是因为是象牙台，你看仇敌的火箭也是攻不进来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镜像，代表我们的意志。好，现在讲的眼睛，你的眼睛眼目像西施本马特拉并门旁的水池。所以要记得，这是水池，这不是井。因为是水池，所以是对着光的，它会闪，会发光的。但是因为是水池，所以是安静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它不只是鸽子眼，现在你看从它的眼光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是非常非常平静的。那为什么讲的西施本呢？要记得一件事，这西施本的故事啊，就是摩西那个时候的故事。你记不记得当时呢，他带着以色列人要进迦南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看见神让他不是从迦南门口进去，一定要绕道，对不对？起头要借道以东，说是从以东要经过，结果以东说 no， 不可以借道，所以他只好绕着以东往旁边走啊。然后呢，再到了摩亚也说不可以，所以神说你不可以打他们，你只好绕着走。所以一过了亚嫩河，亚嫩河刚好是在死海中间的地方，是横着的，这个就分出了，就是以南就代表是摩亚，以北就不是摩亚，就是路德的故乡嘛。过了有亚嫩河以后，那么很自然的，他们走的是王的大道。不要忘记啊，因为在约旦河外有一条路叫王的大道，我们说过的，就是所罗门的教从那里上来的嘛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当你真的真的。像当时的摩西经过那以后，那么当然你慢慢的本来在旷野走嘛，先慢慢就回到什么，回到王的大道。那回到王的大道，你发现第一站，你能看到第一站很明显的站就是西施本。人家不准你会绕道而行，再绕道而行。在这个时候，当你经过这么多的时候，你应该有很多的怨言，是不是？你但是现在终于呢到了什么，终于到了王的大的，那么现在是亚摩利，是亚摩利人的地盘，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可以打出一条路来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，那个征战就是从西士本一直打到巴山，一直打到大马色那一带。所以你看，这个通通是指着王的大道来说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王的大道是四王为着要征服以色列，为着要征服许多的地方，一路打下来的。 但是没有想到他是为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预备的条路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当我们的主临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走了一段王的大道，可以说是从大马色一直走这一段的很清楚，然后经过耶利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第一次来，他是走这一段王的大道。等到主耶稣再回来，你读以赛亚第63章，你叫他到了波斯拉。波斯拉是什么？波斯拉又是王的大道，不过是南边那一块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条路是为着我们主预备的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，他第二次回来就从死海一直走到红海。所以非常非常清楚，这一条路是王的大道，是所罗门的教要一定要经过的地方，这个都没有错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如果讲到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，不要以为说光是在这一边或者说在迦南地本身，就算是在西士本，就算是大马色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也是王的大道的一部分，换一句话说也是迦南的一部分。所以你看见他是有眼光的人，这个眼光不只是指德撒，不只指耶路撒冷，现在很清楚的也是指着西士本。西士本就指着王的大道来，就指着当时摩西怎么样率领以色列人一直打胜仗，一直打到黑门山那一带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因着征战，现在呢你看见平静下来了。这里没有讲到征战，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乃是水池旁边，他的眼睛就像这样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的眼光扩大了。本来我们以为说只有约旦河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是在约旦河东啊。那约旦河东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王的大道，从西士本一直往上走啊，到就是那一块啊。所以记得吗？如果讲到德撒，讲到耶路撒冷在约旦河西；如果讲到西士本，大马色是在约旦河东。那就是今天的约瑟、约旦和今天的叙利亚嘛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讲到迦南美地，通通要包括这些才行啊。这个不错，当然这里面有分别。约旦河西是最好的，约旦河东是次好的。但是你就算是约翰河西，迦南地中有最好的迦南，指着西伯伦来说的。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些分别，没有错。所以你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把它弄清楚的。好，现在最有意思的就是从来没有过讲到你的鼻子。前面你看看苏拉米女绝对没有讲到鼻子，这一次呢，她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吗？鼻子做什么用的？鼻子是为着香气而预备。在前面没有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经历，但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个鼻子。现在呢，你看苏拉米女有一个鼻子，这个鼻子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鼻子呢是朝向大马色，但是又是黎巴嫩塔。黎巴嫩在哪里？黎巴嫩就在黑门山呢。所以黎巴嫩塔的意思就是在黑门山上面有个塔。但是他的脸朝，这个脸朝向什么地方？朝往东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沿着这个山慢慢往东走，往下面走就是大马色嘛，那就大马色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的往那个方向，就是说整个的我，他的鼻子呢就等于黑门黎巴嫩塔，然后面对着什么？面对着大马色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黎巴嫩有黎巴嫩的香气呀。所以等到香气一上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自然就闻，这个鼻子自然就闻到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那个鼻子是往什么方向呢？为什么要往大马色那个方向呢？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经过幼发拉底河的。所以等到亚伯拉罕经过幼发拉底河，最后你看见他要到德撒，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，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，所以我们就通通变成希伯来人，所以才有希伯来书啊。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他的脸要朝向什么呢？要朝向大马色，很清楚的。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说当他朝向那个方向的时候，慢慢的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主从黑门山下去，就是沿着王的大道慢慢就往南走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当鼻子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，一面看到亚伯拉罕，看亚伯拉罕的故事，一面看到万王之王的故事，那当然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到那个香气。那么这个是从前从来没有形容过的，所以这个鼻子是又高又大的鼻子。所以尼利用讲到这里很有意思，他说很多基督徒都是塌鼻子的，但是只有真正苏拉米女，她的鼻子是高挺高挺的。那问题在这里，到了第四个原则，不要忘记，所以重点一定要抓住。为什么我们是基督徒呢？因为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因着被圣灵充满，我们里面就有膏油，因着恩膏在里面，凡事教导我们，我们自然就发出香气来。而且我们祷告说南风啊吹来，北风啊兴起，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就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但是请记得，这个苏拉美女，她不只有视觉，有属灵的眼光，她不只有触觉，她最重要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慢慢慢慢她就产生了嗅觉，属灵的嗅觉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啊，我们这个身体里面装着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，一定要凭着视觉，我们看见了。所以80%的资讯呢，是从眼睛来的，然后触觉也好，然后呢各种五官的感觉，我们才认识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这是外面的人，里面的人呢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那我们的灵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。它不过是个器官，就是没有生命的，是圣灵做他的生命。所以圣灵的意志就是他的意志，圣灵的爱好就是他的爱好。不要忘记了，就好像我这个人光是身体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喜好，那个爱好是我里面人的爱好喜好。但如果你要认识这个世界，要借助身体，那你要认识属灵的世界，不要忘记属灵的世界不是我们的，是属灵的世界，那个灵才是我们的身体，明白吗？但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你怎么能够经历这个属灵的世界呢？所以你要用属灵的五官。所以这里的妇女，这里的苏拉米女，你要讲她的眼睛，讲她的牙齿，讲的各方面，就讲到她不同的触觉。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圣灵很明显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香气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成熟了？那不只有基督的美丽，不只有基督的丰满，而且让人闻到基督的香气。慢慢你看见这个基督徒，他有一样东西比别人不一样的，你看见吗？当他碰见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看见，因为他常常他有属灵的嗅觉，所以他能够老早知道什么事会发生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稀奇，我们在别的地方都没有看到，都没有讲到这个苏拉米女是怎么一回事。好，我想我们就只好停在这里。现在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何等的蒙恩典，所以我们只有求你，但愿在我们要回去的日子，在这几天你继续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下午有人就要回去，你与他们同去，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，主啊，真是你能呼召他们，呼召他们与你同去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但愿我们能从一座花园进到第四座花园，好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